我们现在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只要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节，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然后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赐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我们已经说过保罗的书信呢可以分作四组。保罗的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在主后大概是52年到53年写的，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这一卷书呢刚好是在保罗他属灵他得救以后蒙恩的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写的。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可以分作3个11年，那么这刚好是在他第二个十一年最中间的时候他写的。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在他第二次环游巡回布道的时候，那么他从哥林多呢就写了这么两封的信。那么这两封信呢毫无问题是代表这个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他的四组的书信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我们可以从这四封书信四组的书信里面能看得出来。那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上次说过它是一个出生的教会，新生的教会，事实上呢它的年龄不过只有几个月，所以保罗所面对呢是幼嫩的生命，他怎么帮助他们。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保罗他第一个十一年也是一样，像当初帖撒罗尼迦教会所经过也是出生的婴孩。不过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就学了一些功课，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在他第一个阶段学了什么功课，除了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之外，那么这就是保罗的书信。所以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属灵的第一个阶段大概是怎么经过的，他在这一段里面遇见一些什么样的试探，在这个阶段里面碰见什么样的困难，在这个阶段到底他有什么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几乎可以从这两卷书里面看到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那么这个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你可以看见保罗他属灵生命的夏天。第三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腓利门，那么就说到保罗属灵生命的秋天。那么最后三本提字书呢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果然最后成熟了，那是说他 整个的冬天，所以这刚好是保罗一生的春夏秋冬，所以刚好我们知道这四组的书信能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不要忘记这一卷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生命上神圣灵怎样装备他，这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出一点的特，我们已经稍微交通了一点，但我想今天呢我们更仔细的来看，如果从这个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来看，那么到底这个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第一个阶段或者婴孩阶段，那么有哪些重要的特点，有哪些的功课我们需要学。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呢虽然他是使徒，但是他第一章第一节就没有讲做奉召做使徒的保罗，没有。所以我们说过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当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没有用他的头衔，他没有提到他的职分。虽然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这就在这一篇书信里面他就这么提的。他说然而呢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封信是母亲的信，这封信好像不是使徒的信。所以你看见保罗说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我应该可以提起我的职分，我应该可以提起我在神面前所受托付的，但是没有。你看见当他写信给出生婴孩的时候，那这封信乃是给我们看见母亲的信，母亲对于婴孩的期许，母亲怎样的要用奶，怎样的要用奶来乳养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一面。那第二面呢，我们看见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所以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很明显的，你看你有劝勉，有安慰，有嘱咐，那这都是神的话。不过神的话在这里不是以奖章的姿态出现的，这里神的话乃是叮咛性的，乃是安慰性的，乃是劝勉性的，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事实上我们主日的聚会，尤其是平常我们知道周间没有时间来聚会的，所以到了主日，你想想那些弟兄姊妹多半都是像出生的婴孩，他们需要喂养，他们一个礼拜他们工作忙碌，有的时候好像落到世界里，有的时候甚至落在罪恶里面。那么他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主日的聚会那个信息不应该像特别聚会一样，就应该像这里，因为你要想到多半的弟兄姊妹都是需要乳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做父亲的就需要劝勉、安慰和嘱咐。所以这里神有话，不过神的话呢是劝勉性的，是安慰性的，是嘱咐性的，是再叮咛，再三的叮咛。所以这就是保罗。那而且呢，这个不光是长篇大论对着一个群众的一个训话或者是一篇的讲章，不是，他说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所以这些话许多是一对一的，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嘱咐的时候，他是注意到听话的人的背景、听话人的经历、听话人属灵的程度，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帖撒罗尼迦的书不光是母亲的信，也是父亲的信。所以如果从这两点来看呢，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出生的婴孩，或者帖撒罗尼迦这个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生命的两面，或者说有两方面的生命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那么第一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婴孩需要乳养，为什么需要以乳养？如果他有牙齿，他就已经开始可以帮助自己了，他就身上就有一个，因为有牙齿所以他就能消化食物。所以我们知道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等到他有牙齿，你看他就能帮助他自己，他就能长大。所以在他长大的过程里面，因为有牙齿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有一部分的力量是婴孩自己的力量。 所以当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孩子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这个孩子的生命毫无疑问是个依靠的生命，毫无疑问的是个无助的生命。他活着不能凭着他自己，没有一个婴孩可以凭着自己活着。如果他有牙齿，他还能帮助自己，他还能站得起来，他还能够奋斗，他还能够救自己。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而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的生命，或者说不管这个生命刚刚生下来，它有个什么特点呢？那个特点就是依靠的生命，那个特点就是它是个无助的生命。所以它可以说，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我必须要依靠，我必须要接受更多的恩典，叫我能够活着。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啊，你不能够和其他的猴子和其他的动物来比的。如果大家真的要用数字来测量的话，我们知道一个，我们说一个人他的智慧有多高，我们说他智商多少，你凭着智商的这个数目，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聪明还不聪明啊。那现在除了智商之外，还有所谓情商，那么这个不光是智商是你智慧的指数，那么情商呢是感情的指数。所以现在许多人都想把感情了，把智慧把它量化。那么好，如果你真的要把，你真的要比较人的生命和婴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刚刚生下来的话，那你就发现很奇怪，所有婴孩的智商通通是零，刚刚生下来一定是零。那狮子了，猴子了，牛了，那些就比人智商要高，所以那个绝对不是零，多少我搞不清楚，但是我肯定的，我知道说他们的智商一定比人高，这个是经过研究的结果。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牛，这个牛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呢，它就能站的，它不光站，而且能够吸母牛的奶，所以它能够活着。但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婴孩啊，忽然间从那个摇篮里面站起来喊一声妈妈，那妈妈一定昏倒了。因为不可能，第一天婴孩生下来，他根本不能站。牛呢就比人要强，你看见没有？那不止如此，比方说鲨鱼，你如果仔细看鲨鱼的话，鲨鱼的生命是个什么生命呢？它这个一生下来啊，满嘴都是牙齿，所以这个一生下来以后，那个鲨鱼啊就可以把那个小鲨鱼啊就丢到汪洋大海里面，让它自己去奋斗，所以它就可以开始吃了。因为他满嘴牙，这样他能够生存嘛。所以这个生命代表什么？这个生命代表独立的生命，他就第一天就开始可以独立的。但是我们说过不可能嘛，如果第一天孩子一长出来就是有牙齿，这个妈妈也是很难的，对，就不可能喂奶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断奶呢？断奶就是表示说孩子长出牙齿了，他已经有力量，而且不小心可以咬痛妈妈。所以我们就晓得，就做神的创造来讲，非常稀奇的这个牙齿，这生命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生命是个独立的生命。所以就做人一生下来和这个动物一生下来，你看见这个智商根本不能够相比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生命的成长的秘诀就是从这里来的。经过5年，经过10年以后，你看见不同。你看见很多动物，它的头脑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发展了，所以呢，等到一生下来，它就很独立了，你明白吗？那么它就可以保护它自己，就怎样？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走不远的。你同样的，经过多少年以后，你叫一个小朋友来，你和一个猴子同样的年龄的猴子，你若给他这个花生。两把的话，那么左边一把右边一把，如果这个是40个，这个是20个的话，那么这个猴子他只知道这个比这个多，这个他有观念，这个多一点，这个少一点，这个猴子知道。但是一个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他可以告诉你说，这是40个花生米，这是20个花生米。他如果手指头 不够数的话，他可以脚趾头加在一起，所以最后你看见他还是能把它数得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人所以是万物之灵，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人的两个耳朵中间，那个头脑就像宇宙那么大。但是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它这个整个的发展，整个智慧的发展是从哪里？是一生下来，从母腹开始根本就是零。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第一，这个生命是个完全无助的生命，是个无奈的生命，而且呢是完全依靠的生命。他凭着他自己，他根本不可能生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他是完全无助，他的智商是零，但是呢，就做可塑性来讲是最高的。所以比起其他动物来讲，那经过多少年以后，你看见吗？那个鲨鱼它的头脑还是像棒球那么大，它不可能再发展了。但是人呢，却能够发展。所以现在有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的 DNA 啊，跟这个动物，跟比方说跟猿猴的 DNA 最多只差1%或者2%。那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个1%跟2%。人跟猴子或者跟猩猩不同在哪里？如果我们跟人站在一起的话，当然猩猩有时候高大一点，好像北方人啊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从人呢看起来就像广东人，就比较小一点。那么当你这个和猴子或者猩猩站在一起的时候，那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就是说人跟猴子到底不同在哪里呢？别的地方好像都一样，四肢几乎都是一样的。那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两个人或者猴子两个耳朵中间的东西。那两个耳朵中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头脑。那么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人的头脑就相当于整个的，就相当于整个的宇宙一样。那么人的头脑和他的整个身体的比重多少呢？刚好是1%到2%，大概是2%，最多2%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人和猴子表面上好像只差1%或2%，但是事实上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婴孩的生命让我们记得，他如果需要乳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牙齿，他不能够凭着自己活。如果现在这个婴孩要长大的，那么他需要依靠，需要接受恩典，他需要依靠别人，所以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是依靠的生命，但是让我们记得，虽然是依靠的生命，但是呢，却是可塑性最高最高的生命。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我讲过这个故事，我曾经在 Barnes & Noble 特别是最大的一间，就是全世界号称全世界最大的一间。有一天呢，我在那里逛一逛，那我就找到一本书，这本书啊我很喜欢，大概我还记得是1.95块。那么这本书呢，它上面广告做得很好，就是封面的广告做得，说这本书很有用。怎么会有怎么好用法？它律师可以用它，医师可以用它，牧师可以用它。那么然后呢，这个书呢秘书可以用，这个书呢工程师可以用，这个书呢会计师也可以用，那么这个书呢家庭主妇也可以用，这个书呢这个做学生也可以用，什么都可以用。那么而且只要1.95块，那我想这个太好了，这个书一买什么人都可以用。所以呢，我果然就把那本书买了。买了以后我才晓得这本书的title头衔叫 Nothing Book。 Nothing Book 就是说你一把书打开啊，它全部是白空白的。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本书这么有用。为什么？因为它是空白的，所以谁都可以在上面写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写。而且一开始我们就说，凭着我自己我什么也不能做，如果今天我能活着的话，一切都是恩典，我不可能凭着自己活着。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态度，这个心态，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基督生命的感觉，很稀奇。那么婴孩能够成长，就是从那里成长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你怎么知道婴孩肚子饿了呢？那么很简单，婴孩刚刚生下来，他什么都不会做， 他只会哭，但你不要看那个哭很有用处的，你知道他只要会哭，哭是什么意思？每次哭就是投降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哭就是表示我不行啊，哭就是说现在呢我肚子饿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得着食物，我不能凭着自己长大，所以哭就是说我投降了，现在需要人来帮助我们，所以妈妈心就软了。所以半夜虽然呢累得不得了，从前做大小姐的，结果到时候半夜呢她也得起来喂奶。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孩子一哭，妈妈她说我投降了，结果妈妈也投降了。所以你看妈妈不管怎么样她也起来喂奶。所以感谢主啊，你看见这就是你看母性母爱的伟大在哪里？母爱的伟大就是你看她本来也是做过大小姐，但是一结了婚以后，一有了孩子以后，虽然半夜她都要起来，都要起来喂奶，不管什么时候，因为只要孩子能哭一哭，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她什么都不行。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妈妈，妈妈的心是特别软，只要婴孩一哭，那弟兄姊妹她就知道说婴孩有需要了。也许他需要吃，也许他需要换尿布，也许里面有肚子有气，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妈妈要替他想办法，如果肚子有气的话要替他拍拍啊等等。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父母亲能做这么多，完全根据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婴孩哭了。所以每次婴孩的哭，弟兄姊妹是表示什么？就表示我不行了，就表示说我完全到了尽头了。弟兄姊妹，婴孩会哭，成年何尝不哭呢？等到一个人成年以后什么时候哭？你想想看什么时候哭？常常都到山穷水尽的时候，等到你从医院回来，你听见医生的宣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说你非哭不可，你就是男子汉大丈夫，你要哭。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很多的消息告诉你说连医生都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你到了尽头，你向来不祷告的，现在你愿意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婴孩的哭，如果把它翻成我们今天懂得的话，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每次的祷告都是宣布说我投降了，我不行，这个叫祷告。我们要帮助年轻弟兄姊妹，帮助初信弟兄姊妹，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告诉神说我不行。如果一个人口袋里有100万美金，我看他很少祷告，银行里如果存那么多钱不大祷告，要去旅行去保罗旅行就走了，而且可能第一个报名参加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口袋里面一贫如洗，如果你真愿意去保罗之旅，但是你觉得这个费用很高，那怎么办呢？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你本来不祷告，现在你祷告了。你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不行了嘛。你能从自己银行口袋拿出来，表示那个生命是个独立，你能独立吗？这个表示你不能够独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帖撒罗尼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那因着依靠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那个祷告的功课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孩子们哭了，每次孩子们哭就是孩子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借着这个来帮助我们，就给我们看见哭和祷告有什么关系。你看见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哭了，就表示我们什么不行。有的人被逼到一个地步一点办法也没有，有的人本来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弟兄姊妹在商场里面到了一种的情形，他非哭不可。等到他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最容易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要哭的时候也就是他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没有看见一个骄傲的人相信耶稣，你信不信？从前哪一个人不骄傲？哪一个人需要神？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被带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看见主遇见他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光把福音传给他而他从来不祷告的。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哭了。你知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不哭，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生下孩子都不哭的， 那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做这个做医生的一定要在他背后打重重打一下，那个打一下孩子终于哭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不管怎么样，那个基督徒蒙恩的开始就是从祷告的生活开始。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看见保罗啊，他一面写帖撒罗尼迦前，一面写信，他一面祷告的，稀奇不稀奇？那么所以好多的段落都是从愿，但愿的愿开始。我盼望你们回去找，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举一个例子就好，那么其他大家可以回去去找。那么读圣经的人，这个解经的人，或者 Bible Scholar 就称为这些英文都是 May 嘛， MA 但愿，所以这些 sections 都叫 May sections， 这些段落都是但愿的段落。一讲到但愿，你就要保罗在那里祷告了。所以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不要其他的就让大家做习题，大家回去自己可以去查。比方说第三章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些话都在那个但愿的段落里面，那这些话都是保罗在那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他就把他自己所学的来帮助这个，来帮助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自己做榜样，他自己哭过了，他现在能帮助别人哭，他自己会祷告，所以现在能够帮助别人祷告。那这个可以说基督蒙恩的第一件事，或者说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那弟兄还记不记得这一段的故事？你记得当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不是在大马色路上就被神用光光照，然后他眼睛就瞎了，那他就得救了，我们很清楚的。那他得救以后第一个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表现就是他自己不能够到大马色城去，需要别人扶着他去。所以你看，这个生命是个从依靠的生命开始的，稀奇不稀奇？本来他不需要，本来是他带着别人，现在是别人带着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第一他问主说你是谁，然后主告诉他他是谁。那么然后他说，问主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像保罗这样的人很少问这个问题的，他是告诉别人应当做什么。像保罗这么样一个伟人，他从来不容易接受别人指挥，他可以指挥别人，他不大容易受人指挥的。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能够说我应当做什么，你看这个人谦卑多了，向来都是叫别人做的。现在保罗呢，他说我应当做什么。如果我们做主的参谋的话，我们一定说现在赶快告诉他该做什么。那这样的人被主得的，你看保罗是个世界人呢，如果借着保罗呢把福音传到全世界，那现在他说他要做了，赶快给他做。你看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你看见吗？今天教会的难处，只要有一个弟兄来了，或者他是医生，或者他是律师，或者他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赶快怎么，赶快叫他做，赶快给他做。那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呢，向来都指挥别人呢，叫别人来做，医生叫护士做，然后这个律师也有助手做，你看这些人都是叫别人做的。那现在有一个人说他愿意做，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今天许多人说，那么他愿意做，赶快叫他做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聚会啊，人越来越多，不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来，是因为你用侍奉一个个把他们套住了，他们当然跑不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是主吸引他呢，还是你用侍奉来套住他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心理学，你可以用世界办法，你可以得出很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何等巴不得如果主呼召，主真的吸引许多人，是主自己吸引他们来。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现在如果主的确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或者说你看现在终于他得着一个神的仆人了，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但是很稀奇，主怎么说呢？他说你所应该做的事，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什么地方就明白，你到了大马色就明白了，有人会告诉你。那保罗一定很纳闷，如果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那就我就得着神的启示嘛。但是现在如果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看他不能明白。 如果主直接告诉他的话，那么好了，他马上就顺服了。那保罗会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前他是万人之上，没有人在他上面的。现在信了主以后，终于主在他上面了，所以他还希望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结果我们的主知道怎么帮助他，我们的主让他知道到底他应该学什么功课。所以我们知道主告诉他说，你到大马色，那有人会告诉你。所以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他不光是需要主，他还需要主之外的人，那就是弟兄姊妹。所以许多人太属灵了，他属灵那个地步，他只有主能够教导他。他不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可以借着其他的肢体来帮助他。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保罗才真的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不只离开了主他不能活，他离开弟兄姊妹他也不能。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个生命就好像一个婴孩生下来一样，他需要父母他能活，他需要兄弟姊妹他也才能够活。所以基督徒一面是生下来了，另一面神是让他生在神的家里面。那保罗是如此。所以你看见如果保罗有一天回头做见证，人家问他说，你当初怎么明白神旨意的，他不能说我完全读圣经祷告我自己得着，他不，如果这样他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他要告诉你说，我所以明白，不错，主是对我说话了，但如果我要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我到大马色的城我才明白的，是圣灵借着另外一个弟兄叫我明白。还有如果你问保罗，你说你的眼睛当初怎么开启的，保罗当然眼睛不就瞎了吗，那眼睛怎么开启的，那么我想很清楚，那么保罗会告诉保罗会这个那保罗一定会做见证说，他说我本来以为啊是我的主亲自医治我叫我眼睛开，那多么好。每一个人做见证都是希望做见证说，神用神迹忽然间叫我眼睛开启了。但是很稀奇，那一天的保罗呢，他眼睛神需要打发另外一个人叫他为他按手祷告，然后鳞片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只好说是圣灵行了个神迹，不过呢是借着我的一位弟兄，而这位弟兄就是我当初说是最没有用的，就是当初说我说应该铲除的，因为我拿着文书就是要杀害这些人，觉得这些像万物如渣滓一样，应该从这个世界里面完全铲除掉。结果就是那一位我想铲除的那一位，他开了我的眼睛。那现在这是保罗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保罗的眼睛要被开启，他还必须要到大马色才可以。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保罗的生活乃是依靠的生活。他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他不能单独。他要一得着医治吗？他不能单独。他需要主吗？不错，他还得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整个生活的开始。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亚纳尼后来神必须向亚纳尼亚也显现。亚纳尼亚就是神要借着他让保罗的眼睛开启，也借着他叫保罗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现在主必须对他显现。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弟兄挣扎的情形。想想看，保罗是有名的，是拿着文书要捉拿所有的圣徒的，那现在谁知道他真相信还假相信，没有人知道。所以呢，现在当主对他显现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是非常非常的为难。那么如果现在我照着主的话来说，那他不是要捉拿就像我这样的人，我这样去不等于送死吗？所以你看见说圣灵很明显的在这个亚纳尼亚身上，另外一个圣徒身上也工作，也在那里说话。好，所以你看见果然圣灵就向亚纳尼亚说话。那么亚纳尼亚说话，你要告诉亚纳尼亚保罗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这么多人保罗在什么。所以第一个说是你到直接去，直接原来这个大马色城是个罗马城，这个罗马城有一个特点呢，它有个 main street， 就是我们这里的 main street、啊、main street 表示你有个主要的大道嘛。那么这个主要的大道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南北向的， 你只要是罗马城就这样，所以后来耶路撒冷城变成罗马城也是这样，南北向，所以北边就到大马色城门口嘛。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大马色城的时候，你看那个底下，尤其底下它那个考古的，当然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大马色城当然在比较底下了，因为后来越来越堆积上来的。所以那个现在根据考古果然能够找到那个 Main Street。 那么大马色也这样，大马色那个时候这个城也有个 Main Street， 也有一个主要的大道，那大道是南北向，那么很多人住在那里，那么直接很多人住在那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大，哪一个人是这个，哪一个人是扫罗，然后你给他医治他的病啊？你怎么知道的？所以后来主怎么说呢？主给他个记号，没有记号不行。他说看啊，他正在祷告。这个中文字，这个中文好像我不记得，反正中文你如果真的把它翻得比较完全的话，应该是看啊，他正在祷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找到保罗的，你要找到他的特点，你找到他的特点，你就容易，你就认得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特点什么？保罗一生下来给你，如果要找保罗，你如果看见他发现是看啊，他正在祷告，那就表示一定是保罗，你不会弄错的。从前呢有个弟兄很有意思，我每次见到他我都会笑。原因在哪里？因为他那个时候才十几岁，但他有两撇胡子，那个两撇胡子是两撇，左一撇右一撇，就像两撇胡子。那么还有呢，这个中间呢他长一根痣，长一个痣，这个还不要紧，他这个眉毛很长啊，眉毛几乎都接在一起，所以远远看我是个六字，所以每次你看的都是六字。你要找他，如果你告诉他说哎，某某弟兄，你必须讲他的名字，你说那个人远远看过去是个六字，你说这就是他。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记号。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你记不记得当这个主耶稣降生那个晚上，你记不记得天使像什么，像牧羊人显现，然后呢牧羊人要去朝拜主耶稣。那现在问你，那天晚上在伯利恒不只生一个婴孩，好几个婴孩啊，那天有好多的客店，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主耶稣，哪一个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位救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需要记号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他碰到一个婴孩放在马槽里用布包着的，那个就是记号了。圣经明明讲那就是记号了。那弟兄姊妹，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难怪犹太人弃绝我们的主，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救主如果是基督的话，应该降生在皇宫里面，怎么在马槽里面？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婴孩在马槽里面用，而且用布包着，这是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说，本来犹太人他们所以为的这个救主基督乃是威武的，他乃是荣耀的，他的拳头比罗马的帝国还要大，所以他可以把罗马帝国推翻。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因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你看见基督乃是代表权柄的。但是当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个生命是那个生命什么？那个生命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降生在马槽的，那么卑微的，那么而且是那么依靠的，和那个拿着非常威武的独立的要征服全世界的弥赛亚来对比，弟兄姊妹，这个叫你根本连不起来的。感谢主，不要忘记，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曾经在约翰福音这么说，他说子，他怎么说呢？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那个生命完完全全是个依靠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如何，保罗也如何。保罗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的生命怎么开始的？从马槽开始，一直长到宝座。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保罗岂不是也应当这样吗？所以难怪保罗一蒙恩得救，
我们所看见的保罗是需要别人才能活下去的，是完全需要依靠，要别人领着他到城里去。那弟兄姊妹，当亚拿尼亚要知道谁是不是保罗的时候，他身上有一个特点，他身上有一个记号，看啊，他正在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如果你问我说基督徒生命里面，或者基督徒一诞生下来，一蒙恩得救以后，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记号，什么记号？那就是保罗身上的记号，看啊，他正在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正在祷告什么意思？保罗投降了，保罗在那里哭。那弟兄姊妹，他需要母亲的乳养，没有母亲的奶他不能活，因为他连牙齿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徒那个生命都应该是依靠的生命。那依靠的生命的表现在哪里？依靠生命的表现在哭，因为他除了哭之外他什么都不能做。那弟兄姊妹，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因为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我们没有别的技能。我们所以能生存，我们没有技能能够生存，我们唯一的技能就是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的话，你不要给他太多的道理，你不要给他讲太多的道。我们奇怪，我们这个人天性喜欢做别人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做师父的，总是觉得你不行我行，我来教教你。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是神学院的教授，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你面对着一个婴孩，摇篮里面的婴孩。弟兄姊妹，不是神学不重要，不是神学没有用，问题就是他需要长大。他所以能够长大，那弟兄的秘诀就在哪？他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如果帮助比你更幼嫩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刚刚蒙恩得救的话，那我要问你，你如果根据圣经到底我们怎么帮助他，你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就看得，前后书就看得很清楚，因为你现在所面对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说这个依靠的生命是什么呢？依靠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母亲的乳养，他不能生活。但是慢慢的弟兄姊妹，他也需要，也如果这个家里有兄弟姊妹的话，你看见有的时候他的哭不光是父母听见了，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听见，他们就可以来帮忙。尤其如果大姐，如果小姐姐，那个时候比她大得多，她也可能帮忙换换尿布，可以做这个做那个。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做弟兄姊妹的，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也能帮助这些出生的婴孩。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说，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所学的第一个功课，那个生命是什么？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借着我们的祷告，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生命慢慢就长大了。借着我们的祷告，然后呢，圣灵就在我们一张白纸，这个 Nothing Book 上面，就在那里开始写它。然后慢慢慢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经过一段以后，你看这个生命长大了。你看，因为他是依靠的缘故，所以你看他能够荣上加荣，那最后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想到那里，我们不能不感谢主，我们是什么也没有。所以主说，你们离开我什么都不能做，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学习做一个会祷告的人。祷告是最简单，简单到一个地步，任何小孩，任何不管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他都能祷告。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有一个印度人，他呢从这个传教士那里学了几句英文，其实他只会 ABC 三个字母。然后呢，奇怪，他就到了树林里面，结果碰了一只老虎，老虎向他扑来，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他大声喊 ABC ABC ABC， 神就拯救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祷告可以简单到一个地步，你就是祷告错了神都听。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婴孩长大的秘诀，这就是基督徒成长的秘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功课。 今天教会软弱就是因为祷告太少，大家喜欢听道，所以带了很大的耳朵来。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的教会，如果教会真的长能容易长大的话，你看你就像保罗一样，那意思就是说，有那个生活呢，乃是祷告的生活。那更重要的，不要忘记，等到这个生命慢慢在那个阶段长大的时候，他需要什么？这就是父亲父亲所做，就是劝勉、安慰和祝福。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思。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他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前面呢，在母亲的印下接受母亲乳养，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么我们说这个婴孩所能做的就是哭，就是祷告，那么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保罗带他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不光是依靠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效法的生命。换一句话说，这个所有做儿女的，他最眼中，在他还没有上学以前，我是指还没有上学以前，他最佩服的就是他的父亲。因为特别一个小男孩看见父亲力量比他大，他自己一个这个桌子的一个这个怎么讲，桌子不是有好几个，这一只脚他都搬不动，他看见他父亲一个手就可以把一个凳子拿起来了。所以在所有的孩子的心目中，父亲都是最伟大的，所以才有哥说哥哥爸爸最伟大。那哥哥是伟大，因为哥哥力量比他大，爸爸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在家里面毫无疑问的，在父亲，在儿子儿女的眼光中，父亲是最了不起的，父亲是最大的。如果是女孩子，她要跟爸爸结婚，那因为她觉得爸爸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这个父亲乃是敬仰的对象。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他要学他爸爸，效法他爸爸。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生命呢有一个本能，那个本能就是他巴不得有一天像他爸爸一样，像他爸爸那样的高，像他爸爸那样聪明，像他爸爸这样，像他爸爸那样。所以你看见吗？所有做父亲的都要，所有做儿女的都要像他父亲一样。所以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他看他父亲怎么做，他也怎么。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个乃是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你看那个生命，一面是依靠的生命，但另一面很明显的就是效法的生命。那么这个效法的生命，如果我们用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儿子的生命。那个儿子的生命严格说来是神儿子的生命，因为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一个标准的儿子，所有今天我们做儿子都是根据那个标本来的，都不标准。但是最标准的儿子乃是主耶稣自己。我们看看他自己怎么说，我们看看那个儿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5章，耶稣对他们说，第五章第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知道宇宙中有一个儿子的生命，而且是标准的儿子，那就是根据主的这句话，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不能，他能，他把他自己倒空了。那不光如此，他来到地上不光做神的儿子，也做人子，所以神就把他摆在月色的底下。想想看，他本来是创造宇宙的，他所有的山是他创造的，山里面的树林也是他创造的，所以他能创造每一棵树。但是现在如果他要把一棵树变成一个凳子，你看见说，现在神把他放在约瑟的底下最少18年了。那么你看见现在他学什么功课呢？ 他要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那这个他是下面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儿子要神的旨意，要讨父神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也是儿子的生命。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有一句很大的话，这句话我们起头如果光听第一句我们就愣住了。他说你们要效法神，我们怎么可能效法神？下面接着说，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你们效法神的时候，他不是站在创造者的地位，如果他是创造者的地位，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效法。但是保罗为什么说你们应当效法神呢？下面说如同蒙爱的儿女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每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如何我们要如何。在全宇宙中没有人比我们，没有人叫我们能更佩服的了。所以你巴不得，你巴不得能效法神，像他那样的完全。他的爱叫他叫太阳照给好人也照给歹人，下雨给好人也该歹人。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不光爱那些可爱的，也能爱我们的仇敌。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就走在天父的脚中里面，他怎样我们也。那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你再读下去，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效法的生命，这个儿子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那从前有一个做父亲的，他这个没有孩子以前，他喜欢喝酒啊，尤其冬天的时候常常踏着雪就到酒店去喝酒了。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再也不敢喝酒了。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特别到了下雪的时候啊，他走在那个雪地上面，结果他发现他那个小儿子啊也喜欢走在他父亲那个脚踪上面，雪印上面。所以他就想说，我不能再往前走，如果我现在我要喝酒不错，但是呢现在他跟着我的脚踪，有一天他也要喝酒的。所以为着下一代的缘故，他不喝酒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这个生命乃是依靠的，这个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生命，他就是要效法，就是要像他的父亲一样。弟兄姊妹，你要，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最后神在我们上最终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人是照着神来造的。那么圣经所用所讲的敬虔就是像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过个敬虔的生活，简单的来说是过个儿子的生活。因为你有父亲的生命，所以你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他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有意思。你看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然后下面讲到父亲带自己的儿女，父亲给儿女最大的祝福不光是言教，最重要是身教。因为做父亲的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叫儿女佩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个叫人佩服的生命，就是保罗的生命。他说我们向着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喜欢做教师，但是忘记了神的目的，要叫我们像父亲一样。而父亲因为儿女有一个效法的生命，他要像父亲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讲到保罗怎样做父亲，前面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样的为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儿女是一直要孝敬，一直要效法父母的。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儿女就学他的父亲和母亲。我觉得有意思啊，倪弟兄讲到选择配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不会忘记的。
他说啊，如果你要选择，尤其是男孩子，如果要选这个姊妹的话，如果选这个姊妹的话，他说啊，你不大认识他是不是？你看他妈妈就可以。他妈妈是怎样的，他一定怎样。他说学20年都学会了，你明白吗？就是说，他的妈妈怎么对待他的爸爸，将来他就怎么对待你，因为这是20年学会的嘛，所有的习惯都是从那里学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准呐、啊。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他的妈妈是安静的，他将来也是安静的。不相信的话，你们儿女长大，你让他看，这个，我相信是很准很准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看见孩子们不知不觉的就像爸爸妈妈一样，脾气也好，连口头禅都是一样。所以要小心我们的口头禅。有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儿女比我们好，但是不知不觉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的那个习惯他们通通学会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讲到做父亲的时候，他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弟兄姊妹，我们敢讲这个话吗？我们敢对弟兄姊妹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做见证还敢说，神做见证敢说吗？所以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生命，这就是保罗他自己学的。他因着他在第一个阶段他知道那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所以等到他做父亲的时候，你看见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为着门徒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常常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告诉人怎么做父亲做母亲，有那么多的书，所以我想大家都看了那些书，应该现在都是美满的家庭，没有个家庭有问题的，没有一个夫妇，没有，所有的夫妇都是不吵架的，所有儿女都是乖宝宝。但弟兄姊妹，事实如此吗？不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在这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保罗说我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为什么？因为保罗的为人，保罗的榜样做后盾的。为什么？就告诉那他，所以这样做，所以保罗可以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儿子的生命能，保罗是把那个里面那个生命把它激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帮助神的儿女长大的话，你看清楚，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激发他已经有那个生命，就是儿子的生命。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所以下面那么保那什么12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弟兄姊妹，什么叫进他国？因为他们本来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拜偶像的嘛，现在呢居然能进入神的国，得他的荣耀。本来他们的偶像都是照着他们的形象来造，都是照着堕落的人的形象来造，这就是希腊神话嘛。所以你看在所有这些这个，所以你看他们的故事都希腊神话的话，你觉得充满羞耻的。但这里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神既然召你们进他的国，而且得他的荣耀，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那这位神今天把你们从黑暗权势迁到神的国，而且你要得着他的荣耀，那个荣耀乃是神，那个荣耀乃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的荣耀乃是说到基督的忍耐，说到基督的温柔等等等等，你看见说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所以现在很清楚，你怎么帮助一个出生的婴孩呢？你告诉他说你要注意你怎么行走，就是说要叫你们行事，原文就是要叫你们行走。那么当然行走我们普通人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就代表我们的行走要怎样，有一个原则要记得，要对得起你们的神。什么时候你没有效法神，什么时候你没有效法神，你就和神的那个标准对不起来的，我们对不起神。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像他。我喜欢说这个故事，比我在巴西的时候啊，因为巴西很多，曾经我们有一度住了10几年，在圣保罗附近很多很多东方人，那么多半是日本人，那中国人算比较少数。所以有的时候我开车不小心，因为我起头开车常常会叫别人生气的， 所以呢一不小心呢，那他们就叫起来，就咒诅起来，大声大声叫。那结果我听得见他们在叫什么，他叫日本人呐、啊，好像你没有长眼睛啊，类似这样的话。那我就很难过，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但是呢因为我长得像日本人，所以你看我把日本人完全代表错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就对不起日本人。这个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神，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要我们像他，我们也真要像他，因为儿女应该像父母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事要对得起神。弟兄姊妹，就像王子如果做错事的话，他对不起英国，对不起国家所给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但要紧就是你这样做对得起神吗？所以不要忘记，蒙恩了以后，你不是给很多的规条给初信的弟兄姊妹，但是要紧的就是你要给他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怎么做都可以，你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来，你们基督徒也来吗？所以可见呢，在不信的人眼光里面，他们道德的标，他们觉得基督的道德标准应该比他们高一点。你看，你明白吗？有的地方他可以去，他觉得你不可以去；有的事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有的话他可以说，你不可以说。所以什么时候你做了，你说了，你去了，他们要说，你们基督徒也做这样的事吗？这个就叫做对不起神。明白吗？这个就这个，所以让我们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能去，这个事情就不能做，这句话就不能说。所以你看很清楚，保罗当带领这一班出蒙恩的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许许多多的规条，不是，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让他们看见要对得起他们的神。那么为什么要对得起神呢？因为对得起神乃是讨神喜悦里面的一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父怎样做我才要怎样做，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要讨神父神的欢喜。所以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那弟兄姊妹，保罗也有教训，不过这里的教训不是长篇大论的。那下面怎么说？他的教训什么呢？知道该怎样行，又是该怎样行，你要怎么做。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喜欢，很多人问说，我到底怎么做基督徒，我得救怎么做？那怎么做就是怎么行，怎么做就是怎么行，应当怎样行。那么好，这里有一个原则，你们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是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不要告诉他这件事可以那件事不可以，问题就是你这样做你是不是讨他的喜悦，你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神。所以两个很基本的原则在这里，两个很基本的功课，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我没有得救以前，我喜欢到哪里，我尤其我喜欢逛书店，但得救以后我发现那个自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如果我那人和我走在一起，那我真的要进去，但进去一天我一定要看看他脸色，如果他脸是圆的我就进去，长的我就不进去。那不是说长的就回家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不是。问题就是你如果要讨对方的喜悦，如果你希望这个家庭美满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不要忘记你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你问问看，我们叫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生命在里面有感觉的。你看很多母亲怀了孩子，他会告诉你说，哎，今天婴儿又打了我一拳，从里头打的，因为那个里面有感觉的。所以如果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一定有感觉的。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他的脸是长，你怎么知道脸是长？你像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你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的，你怎么讲也讲不清楚。你该到那个地方，你去了，你平常都去很高兴，现在这去像憋了气，像气球憋了一样，那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不能做。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给你感觉像死的感觉一样，像是死老鼠一样。但是呢，如果体贴圣灵的话，却是生命和平安，你里面感觉的有生命有活力，感觉到有平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如果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的话，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一生下来教导他们的功课，我们把很多道理都讲给他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可能跟他一辈子，你不可能跟他一辈子，所以你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他应该知道怎样行，然后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下面保罗就讲到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儿有儿子生命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儿子的特点在哪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拣选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人？没有人。我为什么生下来？因为是我父亲的意思。所以当一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一个基本的标志是什么？基本的标志就是说，这是我的开始是这样，我的一生都是这样。我们从天上生，从圣灵生，那弟兄姊妹，那是父的旨意，是天父的旨意。有一天我们生下来了，你看圣灵是用我们今天日常所经过的，我们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拣选自己的父母，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他父亲的意思，那不要忘记。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儿子的一生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我的意思乃是天父的，乃是父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帖撒罗尼迦讲到神的旨意。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呢，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保罗并没有讲长篇大论。比方说你看 第三节，神的旨意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很稀奇啊。那么前面讲了讨神的喜悦，下面当然就讲了神的旨意了。你要知道神喜欢什么，对不对？这就是神的旨意嘛。但是对于婴孩来说，神的旨意太抽象了，所以他需要一样一样的学过了以后，然后综合起来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那么等到罗马书讲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旨意是单数的。原来我们许多我们所以为神的旨意乃是包括在那个单数神的旨意里面，都受那个神的旨意的支配的。那么等到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讲的旨意的奥秘，讲的神永远的旨意，那不要忘记对于出生的婴孩你不能讲的那么高那么神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懂神的旨意，你只告诉他说神喜欢什么。所以神喜欢什么呢？你要一样一样告诉他。这婴孩子这么学的，他知道爸爸喜欢这样，爸爸喜欢他做得好一点，爸爸希望他这个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讲话，但他还喜欢讲话，那这是爸爸喜欢的，这就是神的旨意，你看见吗？所以小孩子他知道说爸爸要他这样做，爸爸要那样做，这样做就是好孩子，这样做就是乖宝宝，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明白父亲的旨意，父亲就这样的劝勉安慰和嘱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保罗呢，他讲的神的旨意，他下面就说就是，明白吗？现在他一定要把它拼出来，他不能够就讲一般神的旨意，他不能讲大道理，他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现在你看很有意思，在这么多神所喜欢的旨意，保罗怎么说呢？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成圣是神的旨意， sanctification 是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讲的成圣，那么大家就想起一篇很大的道理来，那么是因信成圣啊，或者讲的威斯理约翰那个时候他那么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很简单，这里讲的圣洁很简单，这里讲的圣洁的时候，圣洁当然关乎到我们灵魂和身体。那么尤其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话，那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讲的灵魂和身体。但这里呢，你对于一个刚刚生下的婴孩，你不能讲的太深，你只能够讲的，你只能够叫他能够明白的。所以他说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远避淫行。什么叫远避淫行呢？下面加的很清楚，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你只要用圣洁和尊贵，不光圣洁，你看见吗？而且尊贵，你要记得你的地位，基督徒的地位是最尊高的地位。所以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你能保守你的身体清洁，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成圣。所以什么时候你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就叫做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这就是遵守天父的旨意。 这个就是父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帖撒罗尼迦人还没有得救以前的意思，从前他们都是放纵私欲的，从前他们都是落在罪中的，不能够自拔。但是感谢主，现在为着讨父神的喜欢，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叫你们成为圣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做父母要千叮咛万叮咛你自己的儿女啊！你的儿女不光是刚刚蒙恩得救，你的儿女当然一面你希望他得救，那另一面不要忘记，如果你家里的孩子，你不必跟他讲很大的道理，要告诉他们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就是要你们个人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生的事，一辈子的事情，神就喜悦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儿子，这就是主耶稣神儿子的生命，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讲了神的旨意。那不光如此，我们翻到第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又讲到神的旨意，不过很稀奇，在讲以前呢，讲不住的祷告，凡事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什么呢？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常常喜乐，这就是讨神的喜欢，这就是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这里不是讲定时的祷告，是讲不住的祷告。所以保罗自己就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依靠神，不住的投降，不住的说我不行，这叫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天气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你不要说这个天气真糟糕，凡事要谢恩。那好坏天气，好天气感谢主，坏天气也感谢主。弟兄姊妹，神让我们经过许多的事，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凡事谢恩。所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叫我们沮丧的。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有 depression 吗？为什么有的人会沮丧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如果他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谢恩，我们有没有办到？如果每件事你都感谢主的话，没有叫我们沮丧的理由。保罗根本在监牢里面，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外面来的，基督徒喜乐从里面来的，基督徒喜乐的源头是从深处来的。所以不是今天出太阳你就能喜乐，今天下雨你就不能喜乐。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人不大懂，他们幼稚嘛，他们不懂得大的道理，但是保罗一样一样告诉他们，那成为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常常喜乐。如果你常常喜乐，常常带着笑脸，不要愁眉苦脸。我常常说，如果有的弟兄们一定要用方法说，你们都要笑一笑啊，大家都要笑一笑，来到主面都要笑一笑，那个已经太你明白吗？那个就证明说，那就证明说我们已经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做。我们要主的话应该在我们里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你都能说一声感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不懂，但是天天经过这些事以后，好了，他遇到试探他守住自己的身体，他不能快乐的他能喜乐，他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依靠，凡事谢恩。那弟兄姊妹慢慢他以后就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哦，原来这些就是神的旨意，他对于神的旨意就有概念了。然后最后你看见这个，他对于神的旨意的认识会越来越深，越来越透亮。那其实如果你读这上下文，不止神的旨意不光常常喜乐，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你看这也是，那不光如此啊，在十九节也是啊，也是神的旨意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个通通是神的旨意。所以对初蒙恩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在座的
这里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都可以一篇出信的讲台。常常喜乐可以讲一篇，不住的祷告另外一篇，要追求良善第三篇，凡事谢恩第四篇，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已经五篇，然后不要藐视先知讲到六篇，然后呢查验这个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不做，可以七篇到八篇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帮助比我们年幼的，你看见说保罗是这样的帮助他们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想我们下一次可以再进一步来看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学这些功课，我们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神到底我们在什么情形底下我们才知道是神的旨意。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这一篇主读这个帖撒罗尼迦的那个路也在那些地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个是乃是一个出生的阶段，婴孩新生的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经过那个阶段，然后我们才能够帮助比我们更幼嫩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保罗生命的春天，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春天。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当在新生的阶段，你看这些功课都是一样一样要好好来学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回想你当初怎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经过婴孩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今天还有许多人比我们更年幼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家中有很多的儿女，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为着我们过去的亏欠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多有亏欠，因着我们没有好的榜样，因着我们没有学好的功课，所以难怪我们就不能够带出下一代来。所以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当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的时候，你在我们身上工作，对我们说话。我无论为着在座的弟兄姊妹，就是看录影带，或者是在电视或者在电网络上看到的，主啊，但是这些话都落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